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上帝为何容许灾难的发生。请大家打开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主你将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主在这个世代中人所遇见的患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向我们应许的爱，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存敬畏你的心度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感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据2008年5月12号新闻报道，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 7.9 级的大地震，估计死亡人数将会超过5万人，更有无以数计的伤残者。看见那些惊心动魄的实况转播，大家都流下同情的眼泪，甚至本教会有一位弟兄激动的心脏几乎无法承受。很多人都在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灾难呢？为什么这么多人死得这么悲惨？甚至有些村庄的人全部都罹难，无一生还。有些父母亲看见独生子女死亡的尸体时，痛不欲生。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上说，神是慈爱的，为何神允许灾难临到人类呢？甚至基督徒也问，灾难临到时，上帝为何不立刻拯救呢？究竟灾难是谁的责任呢？谁犯的错误导致灾难的临到呢？很多人不明白，不想问，因为不相信有正确的答案。旧约圣经中有一卷书对这些问题有相当清楚的答复，这本书就是约伯记。约伯记记载在四五千年前，就是当许多地方还没有文字，中国还在甲骨文的时候，这本书就启示出神隐藏的奥秘。许多人不太喜欢读约伯记，没有耐心读，读也读不懂。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从约伯记的启示中明白经历苦难的心路历程。让我们先简略的思想约伯记中的一些中心信息，然后从第十四章上帝如何给经历苦难的义者所带来的安慰和祝福。约伯记的七个中心信息。第一，约伯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遭到灾难的人是比我们更为有罪。遭到灾难袭击的约伯在神的面前是一位义人。圣经上说，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一节，这是很不容易的，圣经上不随便说哪一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就是这样的一位活在神的面前的义人。耶稣曾经指出，有些人认为灾难是神对犯罪之人的惩罚，是错误的看法。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4到5节如此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为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些受到灾难的人是比我们有罪的缘故，所以遭到了灾难。第二，约伯记让我们明白灵界的事，使我们得知原来在天上有撒旦向上帝挑战，要攻击在地上敬畏上帝的人。约伯记使我们知道，地上发生的灾难与天上灵界的征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地上所发生的事并非只凭外表的现象就能够明白事情的真相。天上的征战是真实的，是超越时空的。当灾难临到时，我们必须警醒、悔改、谦卑、忍耐，并等候上帝的拯救。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第三，约伯记使我们看见上帝绝对是慈爱、公义、有智慧的、有大能的。上帝与一切邪恶的势力无份无关。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从上帝赐下来的，至于一切邪恶之事 都是从离弃上帝、抵挡上帝的旨意的撒旦而来的。慈爱的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公义的上帝不会做错事，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当苦难临到时，我们应该存敬畏上帝的心，凭信心仰望神的怜悯，并等候神的拯救，这是人应该有的态度。约伯记第一章21节到22节这样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第四啊，我们知道啊，那遭灾难的人并不是比我们更为有罪，我们明白在灵界中有征战，我们也明白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是慈爱的。第四，约伯记让我们知道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撒旦虽然能够以灾祸来攻击毁灭人类，但是上帝只允许撒旦伤害人类到某一个程度，撒旦不能越过神所设的界限。正如神不允许撒旦夺取约伯的性命，约伯记二章六节。因此我们不要畏惧撒旦的作为，即使他能杀人的身体，他却不能灭人的灵魂。这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这是何等的安慰，我们的灵魂在神的手里面，撒旦不能够毁灭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信神的人、依靠神而得救的人。所以当苦难临到时，我们应当镇静，不要惧怕。第五，约伯记让我们明白神对人的忍耐和宽容。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并不计较我们在痛苦中对他的抱怨、误会和控诉。约伯记第40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此说，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话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约伯在患难中他不敢咒诅神，但是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甚至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中，愿黑暗和死荫缩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时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辰变为黑暗，盼望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受我？为何有奶抚育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婴儿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只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悲求的人同得益乐，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影，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这是在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六节，约伯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不敢咒诅神，但是他咒诅自己的生命，他厌烦生命，他希望死亡，他误会神。在第六章第八节他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窒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 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进境吗？约伯在痛苦的时候，他抱怨神对他太过严厉。在约伯记第七章十六节，他如此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这是约伯在极其痛苦的时候所说的。我们要知道，神是宽容并忍耐我们对他错误的想法。约伯记42章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在这里还说约伯说的比他的三个朋友说的更好。上帝的心是何等的宽容，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第六，约伯记让我们在经过灾难之后，能更深的认识神和他的作为，而全心的来感谢赞美他的信实和恩典。当无所不在的神向约伯显明他的旨意以后，约伯终于谦卑的宣告，在约伯记42章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最后第七，约伯记让我们明白，在胜过苦难之后，人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早在灾难临到之前，全能的上帝已预知约伯是能够忍受试探而得胜的人。荣耀的上帝定义将生命的冠冕赐给经历大灾难的约伯，这是得胜者的奖赏，是长子双倍的祝福。约伯的结局显明出原来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爱的神。约伯记42章10到15节，明白约伯记中心的信息以后，求主帮助我们从约伯记第14章启示的亮光中来明白这短暂的人生中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好让我们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与安慰，去引导并安慰那些受苦的人。第一，我们要看的是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约伯记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人生在世的日子短少，有人对神如此的安排甚不满意。我们要问，这样的态度合不合理？如果神不给我们年日，我们连一小时十分钟都活不下去。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更何况我们应当知道，人生的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人不可推卸责任。人的日子短少是因为亚当受到魔鬼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亚当选择不信任上帝所说的话，他决定不听上帝的命令，反倒听从魔鬼狡诈的谎言，吃了禁果。他怀疑神，背叛神，于是死亡因着他悖逆的罪就进入了世界。之后这罪使全地都受了咒诅，带进了死亡。在此之前，上帝的旨意本是让人可以永远活着，并能与神保持在灵里毫无阻隔的自由交通。至于多有患难，也因这始祖亚当犯罪而来的。因着罪，夏娃要受生产之苦，亚当也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只等到他归于尘土。因为连地也因着他的犯罪连带的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的日子又短又苦，这是以色列先祖雅各活到130岁时回答埃及法老王时的话，创世纪47章第9节。在远古洪水泛滥，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神量给人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岁，创世纪第6章3节。早在创世纪就已经讲到120岁是人类岁数的极限， 因为犯罪之后，在地上的日子短少，多有痛苦。在神看来，对人类最好的安排是不要活得太长。如果神让人多有患难，但是啊，却是日子长久，就永远活在病患、痛苦、衰老的年日中，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煎熬。我们一定会抱怨日子太痛苦了，生不如死。如果我们一个人活了1000多岁，天天不断的衰老，最后只能够躺在床上，青春不在，美容消失，求死而不能。若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患难，却是日子非常的短少，那么我们又会感叹日子实在是太短了。维多利亚女王18岁登基，到82岁的时候大享尊荣，成为当时日不落国英国全盛鼎盛之时的国家元首。虽然活到这么长的岁数，他仍然感叹日子实在太短了。我们也要问，为何上帝不给我们长久的日子，而且没有患难呢？原来上帝的计划正是要人在永恒中，让我们的日子既是长久又没有痛苦，而且能与神永远同在。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充满了亮光，充满了安全感。这正是上帝向人所预定的美好旨意。再者，我们知道人生真正的问题不在乎人活多久，因为或年幼或年老都有知足的人，或年幼或年老也有抱怨的人。不分年龄，有活着让人喜乐的人，也有活着让人厌恶的人。有时候让人怀念的人，也有时候很快就被人遗忘的人。最重要的呢，是要活着有意义，能讨神的喜悦。生命就像乐章，并不在乎长短，乃在乎其内容和对人类正面的影响。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让我们来思想人的死亡和上帝的审判。这就第二，死亡临到，痛苦解脱。约伯记14章7到12节。人类因为犯罪的结果，最终面临的是疾病、衰老和死亡。对信徒而言，死亡乃是一种祝福。例如对一个得绝症的信徒来说，死亡是痛苦的休止符。对于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老人来说，死亡倒是一种解脱。使徒保罗曾说，他切慕离开这世界，早日与基督同在，因为对他来说那是好得无比的。如果我们能够听见天堂的音乐，看见天堂的美景，知道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愁苦，没有衰老，没有惧怕，不再死亡的日子，并且可以享受到天父的慈爱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彼此关怀，我们就会明白死亡的临到是一切痛苦的解脱。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乃是通向永恒之喜乐的门。然而对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死亡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与死敌。人死后将要面对的是上帝公义的审判，永远的定罪与沉沦。虽然肉身的痛苦得到了解脱，但是灵魂的悔恨、煎熬、绝望、惧怕与灭亡将要比活着的时候还要痛苦万倍。我们怎能忍心见死不救呢？所以基督徒需要竭力去传天国的福音。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28分，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时候，在四川汶川所发生的大地震让我们的心痛不已。死亡的人数将会远远超过现在所预测的5万人。海内外华人都迅速的采取行动，立刻发起捐款赈灾的运动。坦诚来说，我们华人心中震撼的程度远远超过2周前缅甸的风灾。为什么我们对四川的地震有更多的负担呢？因为四川的受难者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是我们的同胞。今天全世界世上的灵魂甚多，其实每天都有5万多灵魂离开这个世界，其中有许多中国人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谁对这些中国人的灵魂有负担呢？谁能更有效地向这些中国失丧的灵魂传福音呢？我们中国教会对拯救中国人灵魂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与迫切。我们可以用捐款、募款或义卖来帮助灾区家园的重建，我们可以用爱心、信件、网页和专业来辅导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寡妇、官夫、伤残者的破碎的心灵。 我们可以用行动来唤醒那些良心沉睡的人，改善社会风气。我们也可以计划参与宣教的行列，进入灾区，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灵魂得救。你愿意在其中有份吗？第三是盼望复活，得蒙纪念。约伯记14章13到14节，当我们明白人生的短暂和苦难，也明白死亡的真实及痛苦终必解脱之后，我们可以从约伯记来领受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有无限的慈爱。约伯的指望并不在今世的福气上，虽然他曾经拥有财富、地位、尊荣、知识、金钱、道德、智慧、朋友、妻子、儿女、喜乐、长寿、平安，但当他在经历苦难之时，这一切的福气都成为过去，并不能减轻他当时的痛苦，他只能在黑暗的深渊中呼求。当约伯失去他的产业，失去他的儿女，他的身体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身体。他的妻子那时候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的妻子让他伤痛，他的三个朋友从远处而来，听见约伯的难处，他们要来安慰他。这三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他们听说有这一切的灾难临到约伯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看见，认不出约伯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约伯说句话，因为知道约伯极其的痛苦。可是这些朋友到后来的时候指控他有罪，约伯完全没有办法回答，约伯不承认，约伯知道他们所议论的是不对的、不正确的，是污蔑他的，但是他唯一的指望是神来为他伸冤。他蒙神启示以后，确信上帝的恩慈必要复庇他，到了神所预定的日期，他必能够蒙神纪念，因信靠上帝而得以复活并承受永生。这是一种属灵的看见，有一天人要从死里复活，这才是人类面临毁灭时最大的指望和安慰。早在耶稣诞生前几千年前，旧约圣经就已记载，复活的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的中保，基督是我们人类的救主。约伯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罪，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约伯记16章18到19节，中保乃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申辩的，中保乃是我们的保惠师，为我们胜过仇敌的一切的控告。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感谢主，因为赐生命跟圣灵的律胜过那罪和死亡的律，感谢神。约伯不但知道在天上有中保，有保惠师，有爱他的主，是他的救赎主，并且知道这位救赎主还要回来接他。约伯记19章25到27节如此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约伯所得的启示是属天的启示，他知道他必要亲眼见到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遥远的晴天，我们要背提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我们听见那号筒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那死去的人就要复活，我们听见的人也要身体变化，我们变成像主耶稣基督的荣形，我们就要像他，而且亲眼见到他，他来接我们回进入他的荣耀。他说将来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我们永永远远的跟随他，我们永永远远在他的慈爱里。真是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心中有无限的感激。让我们再来思想， 神为何容许这大灾难临到人世间？我们从七个方面来做一个总结。第一，灾难使我们的眼目的焦点从短暂的今世转移到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里。第二，灾难使我们看清楚人事物的真正价值，敬畏上帝远胜于名利地位跟享受，那些不过是短暂的，会过去的，是虚空的。第三，灾难可以消除人际间的鸿沟，大家静气前嫌，激发爱心，彼此相助，重建家园。第四，灾难使人谦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人类的渺小，生命的脆弱，让人知道靠自己无法胜过死亡和魔鬼的权势。第五，灾难使人科目上帝的应许，永恒的生命乃是苦难的人生中最大的盼望，若没有盼望，人生的痛苦实在难熬。第六，灾难使人领悟基督耶稣那无比的大爱，他除去世人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痛苦，好让我们能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七，灾难使人敬畏上帝，存悔改的心，敬虔度日，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免得将来受永远的审判，下入地狱，永远沉沦。至于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神如何对他们呢？第一，神必爱惜那些左右手都不能分辨的孩童，约拿书第四章十一节，神必用他的慈爱来对待那些可怜无辜的孩童。第二，上帝将报偿那些为救灾而舍命有爱心的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神必报答那些舍己为人的人。第三，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以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里讲到，当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并不明白福音的，神并不是以律法来审判他们，乃是凭着个人的良心是非之心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肉身之中，就在临死的时候，他都可能看见人自己的亏欠，求上帝赦免。至于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要知道神已经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让人能够相信他是唯一的义者，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最后我们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让我们将基督耶稣舍己爱人的精神发扬光大，伸出救援的手，慷慨解囊，让我们不但有祷告，也愿意捐献。愿上帝祝福大家，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在那灾难中间，人所流的眼泪没有白流，人所经历的那些难处不是枉然。主啊，今天让我们活着的人可以被提醒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脆弱，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真实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这些按照你形象样式被造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一生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在这样灾难的时候，你提醒我们对那些在难处中的人有爱心。主啊，求你继续不断地做感动的工作，求你继续让我们知道，人活着的这几十年你尚且顾念，更何况那将来亿万的年日，在那永远里面，求主不让我们轻忽那些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归宿。 主啊，在那个被埋在地之下需要截肢才能够把人抢救出来的，否则不能存活的，那是何等痛苦的一种状况。求主也让我们看见，也是要如此的抢救灵魂，让人得以存活，而不惜任何的代价。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付了完全的代价，要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你给我们的差遣，让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愿意让人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